第八讲，2003年的金融大丑闻，查理芒格记录于2000年夏天。2003年爆发的金融大丑闻使得宽特科技公司，人们向来称之为宽特技术，突然间声名扫地。宽特科技这时已经是全国最大的纯工程企业，这是其传奇式创始人阿尔伯特·贝索格·宽特工程师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2003年之后，人们开始把宽特科技的故事当作一出两幕的道德剧。第一幕是伟大的创始人宽特的时代，被看作是道德高尚的黄金时代。第二幕是这位创始人的后继者的时代，被视为道德沦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宽特科技变得跟索多玛或俄摩拉差不多。这篇记录将会清楚地展示宽特科技从好到坏的转变，并不是在其创始人于1982年去世后突然发生的。1982年之后，该公司仍保留了许多好的作风，而早在1982年之前许多年，宽特科技所处的金融文化环境就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了。要理解宽特科技的故事，我们最好把它当作一出经典悲剧。在剧中，只是一个漏洞就遭到了命运女神的惩罚，这个漏洞就是该国对职工股票期权的特殊会计处理。宽特科技和他的国家成了受害者，这次金融大丑闻的情节就好像是索福克勒斯笔下的悲剧。1982年去世的时候，阿尔伯特·贝索格·宽特为他的继任者和造物主留下了一家非常繁荣和有为的公司。宽特科技唯一的业务是设计新型的发电厂，这种小型发电厂能够改善电力供应，而且超级清洁、超级节能，备受世界各国欢迎，给该公司带来了不菲的设计收入。在1982年，宽特科技占据该行业的龙头地位，营业收入为10亿美元，而盈利高达1亿美元。它的成本主要是支付给参与设计的技术员工的薪酬，直接的员工薪酬成本占到营业收入的 70%。 在这 70% 里面，30% 是基本工资，40% 是依据创始人设计的一套复杂方法计算出来的奖金。所有薪酬都以现金支付，该公司没有股票期权，因为宽特先生认为对股票期权的法定会计处理方式软弱、腐败和令人鄙视。他不想企业做糟糕的账目，正如他不想做糟糕的工程设计。除此之外，这位老先生还坚持严格依据业绩标准来给个人或小组发放巨额的激励性奖金，而不愿意像其他公司那样采用股票期权作为激励机制，因为他认为那种做法是不可取的。然而，即使在这位老先生的制度之下，大多数把毕生心血奉献给宽特科技的员工也已经变得富裕起来，或者肯定会变得富裕起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员工和其他不在公司任职的股东一样，也从市场上购买宽特科技的股票。这位老先生向来认为，他的员工既然拥有足以设计发电厂的聪明才智和自律意识，当然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好好为自己谋利。他有时候会建议员工去购买宽特科技的股票，但也就是到此为止，不会表现出更多的家长作风。等到1982年他去世的时候，宽特科技完全没有债务。如果不是为了提高公司知名度，不管业务增长多快，他的运营根本就不需要股东的资金。然而，老先生相信本杰明·弗兰克林的名言，空袋子很难竖起来。他想要宽特科技巍然屹立。此外呢，他热爱他的企业和同事，总是希望手里持有大量的现金等价物，以便发生不测时有充分准备，或者遇到机会时能够抓得住。所以到1982年，宽特科技持有5亿美元的现金等价物，大概是年收入的 50%。 1982年的宽特科技不但拥有健康的财务报表和行之有效的企业文化，还拥有一个快速变化、快速增长的行业中的关键技术。只要继续采用老先生的方法，在未来20年，他的年均利润必定可以达到收入的 10%， 而年收入增长必定可以达到 20%。在这20年之后，从2003年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宽特科技的利润将会继续保持在年收入 10%， 而年收入的增长速度将会下降到每年 4%。 但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言这段不可避免的收入增长缓慢期将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先生为宽特科技设定的利润分配制度非常简单，他从来不派红利， 而是把所有利润转换成现金等价物累积起来。任何有经验的股票投资者都能看到，1982年是购入拥有大量现金的宽特科技的良机。当时它的市盈率只有15，而且尽管它的前景非常好，整个公司的市值只有15亿美元。既然公司前景很好，市值为什么很低呢？这是因为在1982年，其他很棒的股票的市盈率也只有15，甚至更少。这也是因为当时的利率很高，而且持股人此前多年的投资回报率相当令人失望。宽特公司在1982年的低市值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令那些董事感到不满意。老先生刚刚去世，他们就开始蠢蠢欲动。如果这个董事会很明智，他们会利用手头所有的现金和外面借来的资金大量买进宽特科技的股票。然而这样的决定并不符合1982年常见的企业经营智慧，所以董事会做出了常见的决策，他们从宽特科技之外聘请了新的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这些人来自一家实行员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司，该公司市值是年报披露利润的20倍，尽管其资产负债表比宽特科技差很多，利润的增长速度也没有宽特科技那么高。宽特科技的董事们聘请这两位新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希望尽快提高公司的市值。宽特科技新上任的管理层很快意识到，他们很难更快地提高公司的年收入，也很难增加宽特科技的利润率。创始人在这两方面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新上任的管理层也不敢改变运作得如此之好的企业文化。因此新管理层决定启动他们所谓的现代金融工程术，迅速采用各种尽管存在争议但又合法的手段，以提高财务报表上的盈利。先从简单但是重大的改起。命运弄人，这种让宽特科技的创始人原本极其憎恶的股票期权记账方法，现在却让新管理层的工作变得十分轻松，而且最终将会毁掉宽特科技的声望。当时美国通常的会计做法是这样的，假如先给了员工认股权，公司便可以将股票低于市场价卖给员工，折让给员工的部分就相当于现金，但在做账的时候并不用记为薪酬支出，从而不会影响年报披露的盈利。虽然这种特别奇怪的记账方法遭到某些最聪明正直的会计师的反对，但会计行业还是采纳了，因为大多数企业的管理人员不愿会计师将他们从行使股票期权中得到的收益算入公司成本，那样的话他们任职的公司的利润就会下降。会计行业在做出这个特别怪异的决定时，竟然奉行的是那些跟忧郁的资深会计师截然不同的人所奉行的准则。这项准则通常是那些食不果腹无权无势的人遵守的，谁给我面包吃我就给谁唱歌。幸运的是，税务部门并没有像会计行业那样采用这种特别怪异的记账方法。税务部门拥有基本的常识，理所当然地将行使股票期权获得的收益视为薪酬成本，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时候会把这部分减去。宽特科技的新管理层精通金融业务，他们一眼就看出，只要使用这种特别怪异的记账方法，再加上完善的所得税征收制度，宽特科技会有极大的机会，只要采取非常简单的做法，就能增加其年报上披露的利润。宽特科技每年大量的成本本来就是发放给员工的激励性奖金，这为现代金融工程术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例如管理层可以很容易看出，如果1982年的宽特科技用行使员工股票期权得到的利润代替他那4亿美元的激励性奖金成本，同时用省下来的奖金加上员工为股票期权支付的金钱来回购所有因行使期权而增发的股份，其他一切保留不变，那么1982年宽特科技的年报披露的利润将会上涨 400%， 从1亿美元上涨到5亿美元，而流通股的份额仍跟原来一样。所以在管理人员看来，最正确的做法就是用员工行使股票期权的获利来取代激励性奖金。那些精于计算的工程师怎么会在意他们的奖金到底是现金还是现金等价物呢？只要管理层愿意，做出这样的替换安排似乎没有什么困难的。然而新管理层也很容易可以看出，他们在推行新把戏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有所约束。很明显，如果他们在某一年推行新把戏的力度太大， 那么可能会引起会计人员的抗议，或者遭到其他方面的敌视，这无异于杀死一只会下很多金蛋的鹅，至少对管理层来说是这样。毕竟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把戏能够增加年报披露的利润，只是因为他们把真实的盈利和伪造的盈利相加而已。因为通过这种把戏在年报上增加的盈利，并不会给宽特科技带来真正的经济效应，只会带来那种临时的虚假效应。新的 CEO 私下把这种迷人的谨慎的做法称为明智的克制型造假。显然新管理层也认识到，用行使员工股票期权的利润来取代奖金的做法不能一蹴而就，应该在未来多年里逐渐实施。他们私下管这种谨慎的方法叫做细水长流计划。他们认为这个计划有四个优点。第一，每年虚报一点利润，被发现的概率比虚报大量利润要低。第二，虽然每年虚报的利润不多，但经过多年累积，这个细水长流计划将会产生巨大的长期效应，而且也不容易被人发现。那位财务总监私下恬不知耻地说，如果我们每年只在葡萄干里掺入一点点大便，这样的话，就算最后出现了一大堆大便，可能也不会有人发现。第三，对于公司外部的会计师来说，一旦包庇过几份显示利润有增长但包含了少数造假成分的财务报表，而不包庇同样虚报利润增长的财务报表，他们可能会觉得非常难为情。第四，通过实施细水长流计划，宽特科技的管理层可以防止丑闻或者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其他公司实施的股票期权计划比宽特科技更加大方，所以如果有人提出异议，管理层可以解释说，适当的实行员工股票期权计划有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实际上，考虑到这种怪异的股票期权记账方法对企业文化和股市热情的影响，这种说辞往往是正确的。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具备上述四个优点的细水长流计划明显是个好方法。宽特科技的管理层现在只要决定每年增加多少虚假利润就行了，这个决定也是很容易做出的。管理层首先考虑三个他们想要满足的合理条件。首先，他们希望这个细水长流计划能够持续不断地实施20年。其次，他们希望在这20年里面，宽特科技每年披露的利润增长幅度都差不多。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宽特科技每年的年报披露的利润增长都很稳定，那些代表机构投资者的理财分析专家将会给予宽特科技的股票较高的估值。第三，为了维护年报披露的利润的可信度，他们不想引起投资者的怀疑，所以即使在第20年，宽特科技从设计发电厂得到的利润率也不会高过 40%。 确定这些要求之后，管理人员计算起来就简单了，因为他们已经估算出宽特科技的收入和盈利将会在未来20年里每年增长 20%。 管理人员很快决定利用他们的细水长流计划，让宽特科技的披露利润每年增长 28%，而不像该公司的创始人老老实实地报出 20%。 就这样，这个现代金融工程大骗局逐渐将宽特科技推向悲剧的下场。人类历史上没有几个臭名昭著的大骗局能比这场骗局干得更漂亮了。根据会计师核准的年报，宽特科技的利润每年增长 28%。 除了少数几个公认的不切实际、过于迂腐、愤世嫉俗的怪物之外，没有人批评宽特科技的财务报表。该公司的管理层继续执行创始人从不分派红利的做法，这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宽特科技年报的可信度。人们相信它每年的盈利增幅确实达到了 28%。 在那种通常破坏现实认知的巴甫洛夫联想反射效应的影响之下，认为宽特科技拥有大量现金等价物的人们万万不会想到其年报披露的部分利润竟然是伪造的。因此，在细水长流计划实施了几年之后，宽特科技的管理层自然想要让该公司年报披露的每股盈利继续以 28% 的速度增长，同时大幅度的虚报公司持有的现金等价物的增长。 这种办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等到这个时候，宽特科技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已经非常高。通过不匹配的逐步增加购股权持有量，公司管理层开始相应减少用现金支付奖金，或者相应减少回购宽特科技的股票。管理层很容易意识到，这种改变极大地完善了他们最初的计划，这不但使得他们虚报盈利的做法因现金加速增长而变得更难以察觉，而且还为宽特科技引入了庞氏骗局效应或者连锁性效应，给包括管理层在内的现有股东带来了切实的好处。在这个时候，管理层还解决了最初的计划中的另一个漏洞。他们发现，由于宽特科技虚报的盈利以每年 28% 的利润增长，而作为税前利润的一部分，宽特科技缴纳的所得税相对税前利润税率却逐年下降，这显然会招致他们不想看到的质疑和批评。这个问题很快被消除了，外国的许多发电厂都是由政府出资兴建并归政府所有的，宽特科技很容易说服某些外国政府支付更高的设计费，只要宽特科技额外交给这些外国政府的所得税比增加的设计费多一点点就可以。
最后，宽特科技在2002年的年报中披露，该公司的利润为160亿美元，收入为470亿美元，包括大量由现金等价物产生的利息收入，而这些现金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些年净增加的股份。现在宽特科技持有的现金等价物达到了惊人的850亿美元。大多数投资者认为，一家拥有如此之多现金的企业，每年能够赚到其年报披露的160亿美元的利润也不是不可能的。在2003年，宽特科技的市值高达1400亿美元，是其2002年披露利润的90倍。如果让人选择增长速度的话，所有人会选几何级数，可惜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所有人类对几何级数增长的过度追求，在一个有限的地球上最终都以惨痛收场。2003年，宽特科技在这两个方面都失败了。到2003年，宽特科技的真实盈利能力只以每年 4% 的速度增长，因为公司的销售收入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 4%。这时宽特科技没有办法避免让其股东，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大失所望。股东的失望使宽特科技的股票价格直线下跌，一下子跌去了 50%。股票价格的暴跌反过来又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宽特科技的财务报告。最后，终于人人都看清楚了，原来该公司绝大部分的利润都是伪造的，而且这种大规模的故意篡改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导致宽特科技的股票继续狂跌，等到2003年年中，宽特科技的市值只剩下1400亿美元，和六个月前的高峰期相比 90% 的市值蒸发了。这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从前它广受推崇，很多人都买了它的股票，所以它的股票价格暴跌了 90%， 总共有13000亿美元的市值消失了，这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宽特科技的丑闻败露之后，公众和政界自然把满腔怒火都发向了宽特科技，尽管这个国家最好的发电厂依然是由该公司那些值得尊敬的工程师设计的。怒火并没有只烧到宽特科技就熄灭，它很快蔓延到其他公司，其中有些公司明显也犯了跟宽特科技相同的错误，只是严重程度有所不同。公众和政界的怒火就像引发他的行为那样，很快就变得不可收拾。这次金融丑闻不仅令投资者血本无归，而且还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就像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在企业界常年累月做假账之后陷入萧条那样。这次大丑闻之后，公众对各种专业人士非常反感，当然遭到最多谴责的是会计专业人士。制定会计师准则的机构的缩写是 FASB。 现在每个人都说这四个字母代表 Financial Accounts Still Bogus， 金融会计还作假。经济学教授也遭到非议，人们责怪他们未能敲响警钟，没有提醒公众注意广泛的做假账行为将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的糟糕后果。传统经济学家是如此令人大失所望，乃至哈佛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毕竟他曾经预言大规模的尚未败露的公司舞弊行为将会对经济产生极大的刺激效应。人们发现2003年之前的情况跟加尔布雷斯的预测差不多，而且随后那些年里， 那种情况果然导致经济陷入了大衰退。由于美国国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律师，而这些律师参与起草的财务披露法规现在都被视为是漏洞百出，所以每个星期都有关于律师的新笑话。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肉贩说，律师的声誉最近下跌了好多啊。收银员说，他们的声誉本来就只有薄饼那么点儿，哪有好多可以跌啊。但公众对专业人士的敌视并不仅限于会计师、经济学家和律师，许多向来洁身自好的专业人士的声誉也遭到了池鱼之殃。比如说工程师，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在这个国家已经泛滥成灾的金融诈骗。到最后，许多对这个国家有益的，也是他未来的福祉所需的行业，都遭到了广泛的、不明智的仇视。这时，天庭采取了行动，目睹一切的上帝本人改变主意，决定提前审判2003年金融大丑闻这桩令人伤心的案子。他召唤来他的首席大侦探，并说，史密斯，我要公正严明地处理这件事，你去把那些最应该为此负责的罪人带进来。但史密斯带来的是一群证券分析专家，多年以来，这些人一直为宽特科技的股票摇旗呐喊。大法官感到很不高兴，史密斯，他说，我不能对低级的认知错误进行最严厉的处罚，这些错误大部分由俗世的标准激励制度引起，是在下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接下来，史密斯带来了一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委员和一些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不不，大法官说，这些人受到许多令人遗憾的力量的左右，他们也是身不由己，你指望他们遵守正确的行为规范是不合理的。首席侦探这下以为他终于明白了，接着他把那些在宽特科技落实他们的现代金融工程的高层管理人员给抓来了。你差不多抓对了，大法官说，但我要你带来的是造孽最深的罪人，这些管理人员当然会遭到严厉的处罚，因为他们作奸犯科，毁掉了那位伟大工程师的遗产。但我要你抓的是那些很快会被打入地狱最底层的混蛋，那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这次大灾难的人。首席侦探终于真正明白了，他记得地狱最底层是为背叛者准备的，所以他现在从炼狱带来一群老人，这些人在世时曾是各大会计师事务所杰出的合伙人。这就是你要的背叛者，首席侦探说，他们在处理员工股票期权时采用了错误的记账方法，他们在一个高尚的行业中身居高位，那些行业的职责和你差不多，都是通过设定正确的规则来帮助社会正确的运转，才华出众、锦衣玉食的他们居然故意造成如此明显可预测的谎言和欺骗，真是罪无可赦。他们完全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极其错误的，然而他们还是执迷不悟。由于司法系统受到商界的影响，你开始误将他们判得很轻，但现在你可以把他们送到地狱的最底层了。大法官被这通慷慨陈词镇住了，沉默了片刻，然后他安静地说，干得好，你是我忠诚的好仆人。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并非为了预测2003年的情况，它是一篇虚构作品，除了有关加尔布雷斯教授的内容，任何与真实的人物或企业雷同的情节均属巧合。这篇文章的用意是提醒人们留意现代社会中的某些行为和信念系统。重读第八讲。2000年夏天，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得到很多乐趣，但我很认真地想证明对股票期权的标准记账方法与那些更广为人知的简单欺骗作假手段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做假账无异于在盖高层公寓楼的时候把钢筋从水泥中抽走，允许这么做的行业和国家必将学到惨痛的教训。而且假账的破坏作用比那些害死人的豆腐渣工程更大，毕竟那些无良的建筑商很难给他们的肮脏行为找到正当的理由，因此无良的会计行为比无良的建筑行为更容易扩散。事实正是如此，股票期权的无良记账方法已经变得无处不在。自从我写下这第八讲以来，情况已经有所改善。目前美国的会计行业要求职员股票期权的部分真实成本在损益表中必须被记为支出，然而等到股票期权被行使时，账目上记录的总成本往往比实际发生的总成本低很多。此外，那部分记到盈利下面的成本通常被故意用不正当的办法降低了。这篇关于会计的预言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例子， 它再次证明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罪恶很难被消除，因为大量的人认为一件事只要能给他们带来利润就不可能是罪恶的。查理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发表这次演讲那天，本书的编辑连续12个小时跟他在一起。我们当天的行程是这样的，从洛杉矶驱车2个小时过去，午饭、演讲前会议、演讲、演讲后招待会，最后到甲骨文集团的财务总监杰夫·亨利家吃饭。查理当时尽管离80岁生日只有几个月，但还是表现得像个不知疲惫的大师。他在那天表现出来的犀利、耐力和幽默令人惊叹和敬佩。查理这次演讲的内容可以被当成芒格方法的综合理论。查理在演讲中整合了许多他从前讲过的思想，有条有理地将它们糅合成一种连贯的哲学，奉献给他的听众。当天的听众是这所名牌大学的经济系的师生，向他们表达对软科学中缺乏跨学科研究的现状的惋惜及改进的方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